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继续用他的话语来敬拜。感谢主，神的应许带着能力，全然可靠，不只让我们可以听，可以让我们信，也可以让我们领受神应许所给我们的生活最直接的帮助。两个星期前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内心渴望，出自于内心的渴望。我稍微复习一下，不晓得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吗？还记得两个星期前我们说到些什么呢？我们用的这一处经文在以弗所书，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受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上一次特别说到，说我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这个心智呢，叫做 tonovus toplumatos， 其实只有一个字。Martin Lewis Jones 把它用原字原音把它翻成叫做心思，我们心思的灵，不是圣灵，也不是讲到人的灵，乃是讲到有一样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在推动着我们，推动着我们，使我们去朝着神的方向去前进，去成长。我没有说到，那心思跟心智有什么不一样？好，出错的不是我们的心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思想的能力，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智商不一样，每个人的受教化也不一样，但是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不会因为你信了耶稣，所以我们的智商就好一点，或是就差一点。改变的是我们的心智，改变的是不是我们的智商，改变的是我们使用智商的方向，还有我们使用我们心思，推动着我们思想，推动着我们心思的那个力量，那个背后的力量。好，我想请 Vicky 弟兄稍微给我们示范一下。好，那我是一个基督徒，原来呢，神，我是背离神而行的，可是神的救恩临到我的生命，使我可以转向他。这转向他，可是这转向他还要得朝着他继续走这天国的路。问题就是我们自己会走吗？我们真的那么渴慕吗？不见得。若没有圣灵的力量在帮助着我们，所以假设我们假设 Vicky 弟兄呢，就是圣灵的力量在推动着我啊，好，来推着我，嗯，推着我。可是呢，你知道吗？人很烂的，他推我，我们就你为什么要推我？我们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因为我们里头有一个东西。叫什么？主权，主权，你知道吗？为什么我要让你来推着我？所以当圣灵在推动着我的时候， 我们里头就有一个很自然、很天然的抵抗力，消灭圣灵的感动，让圣灵担忧。他这个力量叫做心智，我的头脑、我的智商叫做心思，这样清楚了吗？所以不一样的回事。好，谢谢，谢谢瑞基弟兄。圣经说我们要心智上改变，这改变呢是一个持续在变化，就是持续让圣灵带领着我们去走神的路。上一次我们又说到，那这力量、这个心智、这个出自于内心的渴望，怎么影响我们的敬拜生活呢？好，我就用了11点。好，那复习一下。第一个，对于敬拜的内在渴望，其实是出于自己的内心深处的。为什么？因为圣灵是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二，无论我们怎么样，我们都一定去敬拜。为什么无论如何呢？我想我不用再重复我的见证。当我们里头有一个渴望要去敬拜神的心，我们会排除万难，天气都不是一个问题，距离也不是一个问题，我们有许多的难处都在啊，也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如果真正想要做，有什么可以阻拦你呢？第三，内心对神的渴望足以克服很多的阻拦的。第四，渴望必须出一个内心。我有说到，说一个弟兄开了每个主日开了250 miles 来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在芝加哥的教会敬拜，我看到他，我心里很感动，因为这么年轻的一个弟兄这么渴慕耶稣。然后我就很问他说，哈，那你从你家到这里没有一个像样的福音派教会吗？他说有，只是我女朋友在这里聚会。你see，即使像这样的渴望都必须要出于他的内心。听从圣灵所赐给我们内心的渴望所做的决定，使我们的选择更有意义。我们知道每一天我们都要选择什么叫做更好、更重要、更对我有益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很有意思，觉得愿意这样做。第六，比起一个强烈内心的渴望，距离是一个问题吗？啊，我想我已经说过了，刚来西雅图的时候，我就陆续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说，哦，那个 Vancouver 有多么好吃的东西，你们有没有去过？我心里想，要开多久呢？他说还没多久，才2-3个钟头就到了。距离是一个问题吗？当然我到现在还没有试过，因为对我来讲距离是一个问题。哎，但是我不得不佩服，因为你心里头你就想到那儿的美食，你就整个人就往那里扑。哎，这也不是只有在西雅图才看得到的啊。我们刚从 Toronto 搬到 Chicago 的时候，看到一些弟兄姊妹一到周末就不见了，因为他们开10个钟头从 Chicago 开到 Toronto 去吃饭。10个钟头啊，吃到人都肿起来了，直回票价。然后他们就想看着我说，哎，牧师，你怎么会从那种地方搬来我们这么不文明的地方呢？你怎么能够舍弃世上的荣华， 不是因为我舍弃，是因为我不知道那有多么这么那么好吃。原来我不知道说 Chicago 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不过对一个你所渴望的东西，距离是一个问题吗？第七，从外人的角度看基督徒内心的渴望怎么样？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人家都怎么看呢？有一家人，他们就是固定每一个主日一定要去做礼拜，无论什么样的气候。那有一次就下了一个大很大的下大雪，这一家人早上五六点就起来铲雪，铲出一条路来，他们终于可以全家这样走出去，然后去教会做礼拜。那个邻居就在那里看说，哈，这样的天气你也去，那我也得看看到底什么值得你们这样做。有人在看，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有人在看。内心的渴望不仅在精神和哲学方面，不仅是在形而上，而是实用和方便的。每一次当我想到，尤其是现在这样的光景，每一次想到主日快到了，心里头就一种那种渴慕。渴慕什么？渴慕可以专心的敬拜神。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好像刚才第七组带领我们唱的歌一样，如鹿渴慕溪水。你渴慕像鹿渴慕溪水吗？你来这里是轻轻听听神对我们说话的声音吗？你希望上帝对你说话吗？我有说到，如果我们都坐在这里，如果我们不是为了爱耶稣，不是为了敬拜他的原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值得我们坐在这里。第九，内心的渴望不是无价，要听从内心的渴望必须付出一些代价。这个我已经说过了，你必须要有所取也有所舍。第十，内心对神的渴望和生活的现实斗争不是现在才有，从以前就有了。我就讲到撒玛利亚人跟耶稣在那里对话的事情。今天我们做一个礼拜，我们有很多的issue的，到底是要去洋人教会呢，还是要去华人教会呢？是传统的教会呢，还是现代的教会呢？是要这样的敬拜呢，还是这样的敬拜呢？是个大的还是小的？我们在那里算。当初撒玛利亚人说，我们到底敬拜是在这山呢，还是在耶路撒冷呢？耶稣说，没有，你的敬拜必须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如果你不是从心里头愿意这样做，你到哪里都不是一回事。最后，十一，即使你家里有人可能缺乏内心对神的渴望，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办法为他们做什么事情来帮助他们。你仍然要继续去按照你心里头神给你的那样的渴望，继续去就做，因为只有这样子，你能够帮助他。好，上次我们就学到这里。总体来说，不就是靠着那出于我们内心的渴望，使我们有那冲劲儿，有那个使命，有不计代价的决心，使我们内心的渴望特别表现在我们对神的敬拜。可是毕竟这是从我们的内心的渴望，总是出于个人的内心，虽然没有人可以夺走我们那样渴望，也没有人，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人自己没有的渴望，这些都是出于内心。但是一碗水要端平它，不让水泼了一地，你总要必须要认识这内心的渴望背后是什么这个动力。上次我已经说过了，刚才 Ricky 弟兄也示范给我们看了，原来这心智这动力是来自于圣灵在推动着我们，不是人的灵，也不是圣灵，而是心思的灵。换句话说，就是那个力量 在推动着我们，使我们内心产生对神的渴望。靠着这个渴望，我们排除万难也要敬拜。靠着这个渴望，我们不在乎距离，不计较代价，一头栽下去。好像我们所熟悉的那一首老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重要的转捩点就在这里。我们内心对上帝渴望的动力来自于圣灵的工作，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认识的经文下一章。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读，来，请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嗯，好极了。就在这段话里头，我们再次面对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开始一直到十三节，有多少是讲到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如何得蒙救赎，我们如何去经历。然后呢，这下他说我们不但听见了他的福音，我们又信了，我们又受了圣灵为印记。事实上，当我们了解这一切以后，我们发觉说，你知道吗？神多么愿意把那极好的东西给我们。为什么许多基督徒得救也确信，可是却没有喜乐？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有多么的丰盛，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没有体会，没有体会到原来当基督徒是这么开心的事情，这么快乐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去注意到，当内心神所赐的内心的那个渴望在推动着我们，使我们很兴奋的去活在这每一天的当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说，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你知道吗？是基督的喜乐。基督有什么喜乐的？他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屈辱受羞辱，他有什么喜乐的呢？他说叫他的喜乐可以存在我们的心里。那他乐什么东西呢？我想我们今天，如果你过去还不明白，我希望你今天可以明白到底耶稣在乐什么。而且我们也应该好好的去庆贺一下，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开心快乐的事情。好，那我们就按照我们的周报上的大纲分成 A 跟 B。 A 就是印记的意义， B 就是不要叫圣灵担忧。好，那 A 里头呢有分为一二三。好，我们一一点来讲啊。我们先来看这个印记。印记这个字呢 ,sphragizomai, 这个字呢是讲到在这个借着这个印记来表达神怎么样在我们里头做工。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印记。第一个，印记乃是确认证据或表达权柄的可靠性、有效性，文件声明的真实真确性之物。我们看下一章啊，你看一个合同啊，你别看里头什么内容，你看那几个印章，那个印章那个签字就代表那个的真实性可靠性。 你身上如果还有带美钞的话，我知道很多人身上不带美钞，虽然我们住在美国，你看看，看你的钞票上有没有签字？有，要没签字你就发了，因为那签字，那签字代表什么？上头又说，代表那个钞票，那个 tender 是属于美国政府的，不是你的，是借我们用，借我们用，有效性。我们看那个字画，哈，字画，我们家里有时候还挂一些字画，对不对？哈，有些国画，有些书法啊，什么书写啊，什么东西。那个好的字画呢，有盖印，对不对？有没有？哎，不好的也盖印。好了，啊，如果你家有字画，你看你那个字画上有多少个印章啊？那代表什么意思呢？收藏的人，有几个人收藏过，就有几个章在那儿。今天你如果买一个字画，哎呀，你花了不知道多少钱买来，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刻自己的印章盖上去，因为下次你卖给不知道转手几十个人，最后那个印章还在那儿，你曾经拥有，你曾经拥有。好，第二个，印记具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它是所有权的标志，所有权的标志。这一点呢，经常用在一些物质或是动物身上。你看那个最常见的就是那个猪肉上有一个，并不是说我们是猪了哈，我说呢，猪肉上不是有一个烙印吗？对不对？那个火烧，然后呢，就说，哎，这个猪是我买的，我定的。木头，当然我这个只是谷歌抓出来的照片，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印刻印在或是说烙印在一个木头上，有一些好的家具，他们的原厂就有一个烙印那上头。那同样的，在一个文件上也是一样，那么这个就是烙印的这个东西，就是用火呢去烤烧，然后呢就在你买的那个东西上这样子烙印上去，表示说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说，上面有这些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里头讲两件事情，第一个，凡是有盖印的，表示那个东西是属于盖印的人的。第二，被印的人，那个东西身上有一点是跟那个印是相同的。我是说相同。为什么？因为他要用那个印盖在你的身上，或是盖在这个东西身上，那个印记必须跟印是相吻合的。圣灵作为印记，就是说我们是属于主的。第二，又说于我们是应该像他，像主一样，离开不义。我们应该有神的属性。如果讲到印记，以弗所的人最容易明白。以弗所是一个海港，海港呢，他们要必须借着海水来输送许多的木材，就好像有些木材是从广州运到福建，可是当买木材的人呢，他们去看他们所要的木材，他们选上了，他们就烙印在上面。几个月之后，他来提货， 他在以弗所买，可是他在雅典他收。他看什么？凭着那个印记。哎，这是我的印记，这个是我买的。上帝不只是用圣灵印在每一个属他的儿女身上。他说呢，这个印记是什么？只等到我们得赎的日子，就是我们的身体被赎被提的时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人来自东南西北，不要忘记还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各个国家、各个不同的地方、各个民族，都是属神的人。有一天呢，神怎么去认、去提货呢？神怎么去认得他属他的人呢？凭什么？在你身上的印记，在你我身上的印记，你有那印记吗？你如果没有印记，你今天应该要担心。如果你有印记，你要忘记这印记在你身上要做什么，所做的功是什么。它不只是让我们可以像他，我们拥有他的性情，拥有他的生命，他在我们里头在推动着我们，使我们可以成长，使我们可以改变，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思、把我们的意念用在最对的地方。好，那刚才有讲到说，印记既然是表达我们是属于神的，神拥有我们，神拥有我们。啊，我们顺便谈一谈关于拥有，我们对于人，我们人对于拥有的一些迷失。我们对于拥有，我们有没有想过很多的问题？刚才说到我们口袋里头多少多少有点美钞，你以为那是钱是我的，是吗？如果你仔细看一看，那钱是属于美国政府的。那你说我身上还有好几张 credit card， 那是我的 credit card， 是吗？你再看那个小字，那些是属于你的银行的，不是你的，借你用啊。那你说，那我的儿子总是我的吧？我老公总是我的吧？是吗？ Think twice。对于，特别是对于相属的关系，像父母跟儿女、夫妻，我们都以为你就是我的，所以我必须把你管好，必须把你掌控好。所以我们对于所有权呢，我们完全不认识清楚。在网络上有一篇这么很长的讨论，就是关于你会习惯掌控你另一半或是你的家人任何行踪吗？你会把你网络的账号密码给你的另一半吗？今天如果你的家人想让你知道，其实你也不一定会想要知道。他想要让你知道是因为他知道你信任他，他知道他信任你，他愿意让你知道。也并不是表示你真的愿意知道，你真的愿意去查。因为他虽然是你的另一半，他虽然是你的妻子，他虽然是你的丈夫，虽然是你的儿子，他不是你的，他，你没有拥有他。 它不是你的东西，它是神所配合的，它是神所赏赐的，神借给我们用的。你还记得林宥嘉曾经唱那首歌吗？他说人生已经如此艰难，难道你不觉得吗？人和人之间如果没有彼此的信任和尊重，很难相处。那神怎么跟我们去建立这样的关系呢？我们既然是属于神的，神拥有我们，可是他怎么去处理我们跟他之间的那种奥妙呢？刚才我说到圣灵在推动着我们，可是我们的人呢，就是死较劲，就是不肯。为什么？因为我们里头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主权。我们认为我要走就我自己走，为什么要你推？在我们里面那个抗拒性。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到底圣灵在推动着我们，我们还有没有自由意志？想不想知道？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是有层面的。比如说，好，一个母亲，她让她自己的孩子自由选择她自己想要穿什么衣服，让她自己去选择，不会批评她的选择。所以这个孩子在衣柜里头不管挑哪一件，她都可以去穿。可是她的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因为他仍然必须在他的衣柜里头，是这衣柜是他妈妈已经把这些他所想要穿、所可以穿的衣服都摆在里头，他仍然拥有相当的自由。那你说这样的自由完全吗？好，那我们来看看好了。如果我们的神他不在我们的时间空间里，我们就可以在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还不知道那个结果之前，仍然可以这件事情向神祷告。就好像举个例子好了，你为一个朋友的手术顺利来祷告，就算这手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已经完了，已经做完了，我们的祷告也并不是徒劳无功，因为这个手术的过程与我们后来没有手术的祷告在上帝面前是同时进行的。上帝仍然可以把我们事后的祷告列入在其中，所以在上帝所定义要做的事情上，我们可以看见神允许我们参与。换句话来说，我相信你们相信我们的将来已经存在了吗？我再说一次，你们相信我们的将来已经存在了，包括明天、后天、下一周、下一个月、明年、后年已经存在了吗？在神是已经存在的，在永世的计划里头早就存在。虽然我们谁也不敢拍胸膛说我必在其中，可是他已经存在了。你看到了吗？你还没看到，可是他已经存在了。这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时间空间里他们是逐渐的在展开。明天到了，哦，原来明天是这样子，哇，后天下个礼拜原来是这样子。而这借着这个在我们的将来在逐渐在展开的当中，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个跟神创造时间，可是他本身不受限于时间的本质有关系。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因为我们只能从受造物来看神。所以我们今天对神的任何的推想， 我们都是从我们的受造物，比如说哦，这台钢琴，我们看到这台钢琴肯定有人做它的嘛，它总不会啪啪啪啪啪的这些铁这些木材就搞在一起了嘛。就是因为我们只能从透过受造物来看，然后来推想一个在创造范畴之外的一位神。上帝的旨意都必成就，可是要借着什么人来成就呢？这要看人听不听话。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可是一些人都蒙拯救了吗？那些离开埃及的人都进了迦南了吗？当以斯帖被选为皇后的时候，是上帝为他为了拯救他的百姓预备的救恩。他知道吗？他不知道。上帝知道吗？他知道。哎，有一个大臣哈曼想要灭绝犹太人，以斯帖的堂哥莫迪改就把这阴谋告诉了以斯帖，要以斯帖赶快去跟皇上讲。可是他要去见皇上，他自己本身必须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莫迪改就对以斯帖说，你若此时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到拯救，得到解脱，你和你全家也必灭亡。难道当初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今天的机会吗？神给人有机会，给人有自由意志，这是上帝的心意，他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所以人可以不用沉沦，可以不必一定要沉沦。至于一个人要不要得救，会不会得救，神也让人有充分的选择。第三，印记也用于代表一个安全的目的。如果说好，你要寄一封信，你要寄一封信，你要你要不要把信封粘起来？有的人不必，反正我这是广告纸，对不对？哎，可是有的人呢，觉得粘着还不够，还要怎么样？还要怎么样？还要贴个东西，然后呢，还要打印 ，seal， 盖印。有的盖印还不够，还要什么？还要特别的 postal service， 来，为了要保证，还要签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之名，神的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里头告诉我们，印记呢是属于神的，刚才已经说到。还有呢，这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要像神。这里头在这里说我们是值，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安全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叫做定睛，定睛，神的灵就是神所应许的保证。圣经说我们信他的人将来所要得着的也不知道是何等的多，但是我们怎么样知道神会按照他所说的呢？你去跟人家买一栋房子50万，你先要付什么东西？定金，对不对啊？你五十万你可以要付多少？可能付1万、2万、3万、5万。为什么？表示说我一定会买。那还表示什么？你剩下的，你就先付2万，你剩下的48万你后来必要付，你就有那个责任。当神把圣灵赐给我们作为印记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这所有的祝福我统统要给你，可是我现在给你做保证。 Philip Morrow 说，他说这个定金呢，就好像你要娶一个人做你的妻子，你给他一个订婚戒指一样。哎呀，再也没有比这更 romantic 的事情。你表示说，你知道吗，将来我一切的都属于你的， 用这个戒指来表示我现在的诚意。二，三点二，样品。当时的人有一种风俗，就是说你买一样东西，然后他就给你一个 sample， 到时候当货送到你那里，必须要跟这个 sample 一样。端午节快到了，你买50个粽子，你跟他订500个好了。你说我要蛋黄粽子，因为肚子饿了嘛，所以我们讲你吃的好了，蛋黄粽子。然后他说啊，来这个 sample 给你回去试试看看，反正你订500个给你送你，是真的是蛋黄。可是当500个送到你家的时候，你打开什么黄也没有，都黄了。今天神所应许的是金，到时候我们领受的就是金。神给你的是银，到时候你所拿的就是银。神所应许的将来就必完全一样。我们有没有尝到主恩的滋味？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些应许是真实的，是有权柄的，是我们是属他的，而且我们都跟他一样，现在怎么样将来都怎么样。现在讲到 B， 不要叫圣灵担忧。刚才说到的是恩典，现在讲到的是我们的责任。圣经在以弗所书4章30节说，不要叫神的灵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保罗把圣灵用印记来表示，不要忘记这印记不是只是一个戳，不是只是一个章，这印记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不然他怎么担忧呢？担忧是什么意思呢？家里有孩子的，你知道什么叫做为你的孩子担忧吗？你为你的儿女担忧吗？你为你的家人担忧吗？你知道担忧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吗？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坏孩子，我想是有病，我特别爱玩的就是火，爱玩火，我看到火眼睛就亮起来。我曾经把我家房子给烧了，把邻居给烧了一半。我们邻居还是开木材行的，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我爸爸我妈妈我爷爷他们赔了多少钱，但是我知道一个事实，就是只要我没有睡觉，没有人敢睡觉。担忧吗？你家里有一个这样的孩子，你敢睡觉吗？你知道圣灵为什么在我们里头担忧吗？因为当他在推动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在那里跟他使劲，我们在跟他拗。为什么我们没有喜乐？因为圣灵在担忧。你里头我里头没有喜乐，是因为有一件事情让神的灵在担忧。在那里担忧，他又不愿意离开你，当然他也不会离开你，可是他就担忧，他为我们的罪担忧。Norman Wright 是在 Talbot University School of Psychology 啊，当老师的一个基督徒作家，很有意思。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做《旺旺幸福学》，这是中文翻译哈。啊，这是讲到说，他跟他们家的那个狗狗的关系哈，然后就讲到一些人性。好了，然后我就他说到说，人呢，你所发出的声音是独一无二的。我也是一样，有些声音是特别突出，譬如说好了，就是说一个母亲呢，有特别的特异功能，能够在二十几个小孩子的当中，可以听出他的孩子在哭的声音。你是妈妈，你知道的，你可以听得出你的孩子的声音。一头母牛呢，可以在五十几头小牛在那里摸摸叫的那些小牛当中，听出哪一只是他的孩子。你的狗，家里有养狗的，有没有？有养狗吗？你知道吗？你的狗听得出你的声音吗？你一回家的时候，它就怎么样？它就跳啊跳啊的。他知道什么？下一件事情就是你带他出去散步。可是你刚好接了一通电话，而那个电话的那一段一直讲不停。你知道他就在那等着等着等着等着。哎，可是你快要挂电话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知道了。为什么他知道？因为你的声音音调改变。好了好了，那就这样子了。你知道吗？他听得懂中文吗？他知道的。他知道 It's about to cut out。他听得主人的声音。我就讲一个故事，有一只狗叫做 Teddy， 它是一个波士顿硬犬。那么它三个月大的时候呢，就被一个家人收养，很快的就成为他们家的新宝贝。那么刚好是因为在这一家人呢去他们的女儿家度假的时候呢，就在那个城市收养的那一只狗叫做 Teddy。然后呢，他们的女儿叫做 Kara， 那这个女儿特别喜欢这只狗，然后呢，这个狗也特别喜欢这个 Teddy， 这个狗啊，狗狗特别喜欢 Kara， 这个 Kara 每一天上班之前的都会跟他玩一玩，然后下班第一件事情就跟他玩，所以这三个礼拜很快过了，那么全家人带着这个 Teddy 要回去他们自己的所住的城市，在路上呢还打电话给 Kara， 然后呢，那个电话里头发出的声音，那个狗狗就会注意去听。每一次 Kara 打电话来，那个狗狗就听到 Kara 的声音，然后呢它就会就是在抓那个电话筒。为什么？它听得它的声音。啊，就有一次呢，这个女儿打电话回来，结果家里没有人接，就留在那个答录机。你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没有答录机了。哎呀，是什么年代？怎么时间走那么快？那个答录机呢，就留下那个 Kara 的留言。结果呢，有一次主人在洗澡，哎，听到怎么会有答录机的声音呢？原来是那个当女儿打电话留在答录机上的信息呢，这个主人呢就按着，然后就听完以后没有把它delete掉，结果那个狗狗呢就自己去拍，然后就听那个 Kara 的声音，就几次他就听上过瘾了呢，他就主人说呸呸呸，你不行这样子，可是呢，每一次他又自己去拍的时候就听不到，只有听到 There is no message。There is no message， 只有听到机器的声音。啊，那只狗非常的失望，在那里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就后来主人想想，不行，还得要重新再来，所以就请他女儿打电话来，特别留言给 Teddy， 然后从此不delete掉，让 Teddy 每次想要听 Kara 的声音，就自己去按。我们每一天都会听到许多人说话的声音，有些人说话让人很开心， 有些人讲的话让人很懊恼，很讨厌，甚至于我们连脑袋里头都有一些声音，和过去我们的经验有关系，有些是坏的，有些是好的。有时候这些脑子里头的声音，或者是我们对过去的回忆，会左右我们现在的心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按下删除 delete， 让这个声音从我们里头洗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深深的受到文化和别人的影响，有时候我们可以置之不理，有些我们必须要专心听，有些我们永远不需要去，不应该去听。但是有一个声音我们要永远专心听，好像今天啊 Ricky 弟兄带我们唱的歌，听听听，你要细细的听。神在对我们说话，可是有时候我们连按 play 都不愿意，我们就把它当作 junk mail 一样把它处理掉。神在对我们说话，诗篇29篇3到5节说，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约翰福音十章三到五节告诉我们说，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来，自己的羊就走在前头，羊也跟着他。圣经上这样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好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我们有没有愿意渴慕去听他的话呢？有些人不想听，甚至于上帝在我们的里头留言，我们都不听。一个作家叫做 Howard Massey 啊，他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呢，他说到底是神在找我们，还是我们在寻找他呢？其实我们一路上不管我们怎么追寻神，上帝都在寻找我们，以他丰富的大爱双臂张开双臂来拥抱着我们，带领我们回家。上帝为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的存在而心疼，上帝渴望所有受造之物能够再一次合为一，就好像以弗所书一章十五节所说的一样。当我们在神，当我们来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在喊说神啊你在哪里。其实伊甸园的故事告诉我们，是上帝呼唤我们，我们才回应他，是上帝对我们的渴慕唤起我们对他的追寻。可能神向我们的献身的方式不明显，或许借着一句话，借着一件事情，借着一个灾难，借着一个难处，借着一个你所讨厌的人，借着你所欢喜的事情，可能借着路边的野边花园的一朵花，借着一件事情来对你说话，使你的心跳加快，使你愿意听见他对你说话。上帝对我们说什么呢？上帝说，我爱你，我要你，我差遣我的儿子给你。让我们都倾听上帝对我们说话，他在里面接受我们的爱。我在这时候我要介绍大家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爱慕耶稣。我来唱第一节，
心中饥渴的爱慕真耶稣，我心中饥渴的爱慕着他，虽然我知道他藏在我身旁，我仍要渴望见到他的面。心中渴慕着耶稣，我心中饥渴地爱慕 耶稣，但求接近他，常与他同在，我心中饥渴的爱慕耶稣。
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一起唱，我们仍然坐着好，预备来，预备来。
心中渴望能够追随耶稣，我心中渴望他亲手搀扶，令我感到他时常紧紧盯我，感到他慈爱永不离开。心中渴慕着耶稣，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但求接近他，常与他同在，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
第三节，
你离我还未曾认识今耶稣，就还没获得人生真福呢。阿弥陀佛，就是说做你救主，领受他丰盛无量大恩典。心中渴慕着耶稣，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但求接近他，常与他同在，我心中饥渴地爱慕耶稣。
我曾经提过这件事情，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母亲身体非常的虚弱不好，因为身体虚弱的原因没有办法用母奶喂我，为了让我好好的健康活着，我的父母就必须为我找一个奶妈来抚养我。那个时候刚好我奶妈也生了一个男孩，可惜他的男孩呢没几天就夭折了。我母亲有儿子没有奶，我的奶妈有奶没有儿子，两个做妈妈的碰个头就讲好了，请我奶妈来喂养我。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我的奶妈抱着我，把她所有对她儿子的爱全都给了我。我奶妈带我3年半，从来不把我交给任何人看着，无论在田里头工作或在海边喂养鸭子，我奶妈总是背着我抱着我。3年半之后，我妈把我要回去，我的奶妈就是百般的不愿意也没办法。经过了3年半在田野乡村的生活，我随着我的母亲回到城里头，我的奶妈的心也跟着我搬到城里头。他天天搭车从乡下到城里头来看我，就担心我吃不好睡不好，担心我不适应城里头的生活，担心我没有其他小朋友可以玩不开心。如果你是一个母亲，一定可以体会这叫担心。这担心如何让你为你所爱的孩子而全力以赴在所不惜。我奶妈放下她所有的事情，包括他的田里头还有这么多的活要干，海边还有几万只的鸭子，他是一个养鸭人家，还有他的公婆，他怎么样也要来看我，每一天都带着我，凡是我用得到想得到他认为我需要的东西他都带来，至少有很多的鸭蛋跟鸭肉。但是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一个办法，至少我妈妈也看不下去，还体谅，毕竟他这么疼爱着我，把我当作他自己的孩子，就跟他讲说，明明的说，你一个月只能一次来我们家看我的孩子，你想这样我奶妈就一个月来一次吗？他是一个月正正式式光明正大的来我们家，可是他每一天都站在巷口，他每一天就站在巷口 我们住的那个城市有两种天气，一个叫做刮风，一个就是下雨。无论是刮风下雨，他都站在那里等，在那里等，等着 有一个机会可以看到我，就是看到我一眼，他才甘心的离开。每个月他来一次，来我们家，他能够带的东西绝对不会少给，而且每一次来看我，可以，他认为我需要的东西，我们家需要的东西，他都可以带来。可是为着他所爱的孩子，无论什么样的日子，什么刮风的天气、下雨的天气，他就在那等着，只是为了瞧我一眼。有什么可以阻止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呢？圣经这样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呢？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爱，圣灵在他所爱的人身上的印记，推动着我们内心对神的渴望，使我们有那冲劲，使我们有那使命感，使我们有不计代价的决心，忠于我们内心的渴望，特别是表现在我们对神的敬拜和渴慕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次唱一首歌叫做主耶稣我爱你，因为你先爱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为赎我罪过，你带荆棘冠冕受凌辱陷害，若我曾爱耶稣，如今更亲爱。这要讲到爱，下个礼拜汉奇长老会带领我们认识爱，这爱是永不止息的，是这爱是神在推动着我们，是这爱在拉着我们，揪住我们，可是他等着我们用爱来回应他。让我们继续来领受圣餐。圣餐是每个月一次我们在主面前的恩典。